Hello，大家好，我是 Mirren，欢迎收听 Nolly HR。在节目中会邀请各个产业、各个国家的 HR 来跟我们分享。那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在 IG 上认识蛮长一阵子的 Rachel，很特别的是她的 IG 主题都不是在讲人资，但她本行是在做 HR 相关。OK，我们先请 Rachel 帮我分享你的学经历背景。
Hello，大家好，感谢 Mirren 的邀请，很开心有机会来到这里做分享。我是 Rachel，来自马来西亚，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主修心理学。然后我在人资的领域大概有10到11年的工作经验，曾经在新加坡中小型企业的建筑业、日商的船舶业，跟美国跨国公司，目前是消费电子产业。
所以你的学历算是还不错的学历吧？
也就还好。
因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然后又是心理学相关，哇！所以好奇你是马来西亚人，然后你现在直接是 locate 在新加坡工作，对
对。
吗？哦，当初是什么原因会想要念心理系？因为可以想象心理系跟你的 HR 工作应该是有 link 的，但好奇你选择心理系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以前在中学的时候，我的志愿是想成为心理学家，然后所以我就一直都是朝这方面去学习跟发展。后来我到这个学科，就是讲关于新加坡劳基法的运用跟就是一切跟劳基法相关的那个学科。然后我可以选修，所以我就选修来上课后，我才发现原来还蛮有趣。而且当时候我是外籍学生嘛，所以我毕业后我还是会在新加坡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一个科目对我们就是未来会在新加坡发展的外籍学生来说会非常的有帮助。
哦，我有个好奇，想要跟 Rachel 确认一下，是什么原因心理系你们会有机会去选修跟这种法规或是劳基法相关？就是举例来说，可能我常听到的可能会是去念组织行为啦、组织心理学，这是好像觉得哎还蛮合理的，到同一个范畴。但是劳基法相关，它其实就真的是蛮横跨到 HR 或是横跨到劳基相关的领域，所以好奇怎么会这样编这个课程，好好奇哦。
其实，在大学的时候，他会让我们选修其他 faculty 的科系。不好意思，我有需要用些英文，因为不是很溜中文。
没关系。
他会让我们有更广的一些涉猎，所以有些学科是必须来自于其他的科系的。然后我就刚好看到商学院他们有这个科系，然后开放给各个科系的学生可以选修，所以我就去上。
哦，所以听起来还是商学院它开放给其他科系的人可以就是来跨选修的一个项目，然后你当时就刚好就报了这个项目。那你毕业之后一开始做的 HR 工作也是跟劳基法相关吗？就是因为蛮好奇，以你的 background 来说，你是心理系，那你的第一份 HR 工作是什么样子的工作内容？就是因为你又有修了劳基法的学分，所以还蛮好奇当时的状况。
那因为当时候我毕业了，在找工作的时候没有人资相关的背景跟经验，所以其实还有一点挑战性的。但是因为刚好可能是运气吧，就遇到有一家中小型企业的新加坡公司，他们愿意请一个没有相关 experience 的一个人员加入，因为他们说会有提供那个在职
工作
培
证，
训。
哦，在职培训。
对，工作这方面的话，我的情况有点特殊，是因为当时候我们那一批毕业生呢，是最后一批收到新加坡政府的邀请信，申请那个 permanent resident
是类似签证的东西吗？
就那个新加坡永久居民的身份。
我理解成就是，刚好你那一届是最后一届，就是新加坡政府有邀请你们可以去申请这个永久居留的身份。
对，只要你有在新加坡找到工作，然后你就可以开始申请。所以在我们申请得到之前呢，我们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工作准证，然后过后就拿到这一个批准，然后就等于就有点相等于是一个半 local 的身份吧。
听到你刚才分享的是说，因为你没有 HR 的实务经验，所以在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不太好找，所以可以把它理解为当地在找 HR 一定要找有经验的吗？
要看是什么样的职位吧。 通常如果是比较入门的话，可能或许不需要太过有经验，如果他们有人带的话。但是一般上如果是要一进来就会做的话，最好是有一些1到3年的经验。
那当时 Rachel 以你的经验来说，就是这个第一份 HR 的工作在马来西亚的中小企业里面，跟你当时在大学里面选修劳基法的时候，你对于人资的那个想象是一样的吗？因为毕竟可能你当时去选修，然后产生兴趣的原因，是因为你认为认识这些劳基法相关，对于你一个就是外籍学生来说，其实是很有帮助的。那你好奇你在第一份 HR 工作的，就是当时的结论或是想象落差有什么样的心得？
我想象中比较不一样的是，在人资上面比较占比例比较重的是关于 admin 的部分，
行政的部分。
对，行政。所以当时候我第一份工，我只做了1年，那一年还其实还蛮辛苦，因为我算很新，然后又是我的第一份在企业的工作，但是它同时也是让我学，就是达到 HR 基础最好的第一份工作。然后那个时候我加入了以后，聘请我的那个人资主管呢，他就去产假了，相当于是我没有人带，但是我一个很好的同事，他就有尽量在协助我，然后教会我那个流程之类的。只是比较不一样的是，当我面对那些行政的工作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那个细节的重要度是，其实是一门学问，因为我是没有想过是要这一种细节的程度跟需要怎么说，照顾到的方面是这么的细节的。然后这个方面让我提升到这一方面的能力呢，也有其实有帮助到我日后读那些合约的时候，真的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觉得还其实有好有坏啦。
所以听起来，在第一份 HR 实务工作上，当时文书行政的量是有超乎你的预期的。
对。
那这会影响你之后的求职吗？因为换言之，你在第一份 HR 工作已经打好了很多的行政文书的基础，那你在选择下一份的时候，你会特意避开，还是会沿用你的经验，然后去做求职？
其实我在第一份的时候，我其实还蛮挣扎。我在那边想说，我真的很不喜欢这个工作环境。然后我在想，我需要跳到另外一个不一样，给我看到不一样视野的 HR 的公司。所以刚好也是蛮幸运的，我的一个朋友他们公司要请 HR，那时候应该是助理这样子的一个职位吧。然后刚好也是很幸运的是有一个学姐在带，她刚好其实不久后也是要离职啦，所以她要交接工作的时候，她也就把流程所有的细节都一一的把我教得很好。所以在那个是另外一个产业，有不一样的法规，然后不一样的运用方式，所以我又学到新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很有趣的是，我的主管是没有人资背景的，在那间公司待了大概5年，然后其实成长还蛮多。然后我很感恩的是他啊，我的主管还蛮信任我，所以虽然他没有人资背景，但是他还给我很大的自由度去发挥。
而且听到一个蛮特别的 point 是，你的第二份 HR 工作的产业和第一份 HR 工作不一样，所以法规上是有差异的。我的理解正确吗？
对，所以尤其是在外籍人士方面，还有就是申请就业准证和工作准证方面，对于每个产业，劳动部的那个要求是有不一样的。
哦，落差会很大吗？因为我想象的是，可能以台湾好了。比如说制造业、餐饮业这些，它可能跟比起跟金融业，在聘雇外籍人士的时候，可能法规上会有落差，那是因为它的劳动力需求不同。那除了外籍人士的聘雇这块，新加坡这边还会针对产业的落差有哪一些不同的规定呢？
其实比如说在建筑业方面，他们有相对比较不一样的要求吧。虽然 in general 你在那个劳动部门的那个网站上面看到的那些基本要求是一样的，但是你进入细节，比如说你一家公司你可以请多少个外籍人士，每个产业的规定是不一样的。
哦，那除了外籍人士，在其他规定上，比如说雇主的责任，举例来说，要给员工的福利啦，要就是这些等等，会有落差吗？
基本上落差不会太大，只是有不一样啦。因为比如说蓝领员工的话，你必须要提供那个住宿；白领的话，你就不需要。
哦，这是法规规定的吗？
啊，对，就是这个是 in general 这样子来概括的谈的话是这样子，还有很多的细节。
所以我理解是在新加坡这边，如果你是蓝领的 manager 的话，其实你就是可以获得住宿的津贴，这是 master 一定会给的福利。
其实就是，比如说像外籍员工，他们是做建筑业的外劳的话，都是需要提供那个住宿的。他们有指定的住宿，比如说这个 dormitory 是劳动部他们批准的，这几家可以营业的，然后这几家是可以收容不同产业的。比如说，他们有规定说这一家 dormitory 他们只可以收多少 percent 的那个建筑业的员工。和多少marine industry 的员工就不一样的比例，他们都有规定。
这就会提供住宿宿舍，然后他们才可以去聘雇这样子的人数的意思。
不是这么说，但是公司需要提供给这些蓝领外籍人士的其中一个福利。
了解。那刚才前面的时候，Rachel 提到说，其实你在 HR 这个领域也不短的一个时间，然后你中途也没有转行，就是你也没有想说要转去做别的职位的角色，所以好奇就是。Rachel，你一直在 HR 这个角色上贡献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什么样的成就，或者说，让你有就是持续有 power 的那个来源是什么？
其实我可能也是因为我喜欢接触不同样的产业，然后还有我发现 HR 是一个能够与公司每个部门、不同部门合作到的一个职位。你真是有机会接触到几乎每一个员工，不管公司大小。然后加上我对劳基法跟外籍员工的法律的实际应用很感兴趣，所以我就一直都在 HR 里面。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有同学啊或朋友们在新加坡工作的，他们都会来问我，就是那个 employment contract 相关的那些问题啊，或者是他们的就业准证的问题啊，或甚至有一些要申请 PR 的问题啊，或者是流程，他们有时都会来问我，所以我是可以帮到他们，也还蛮不错啊。
听起来，Rachel，你在这一块的专业很坚强。那你的自媒体主题的，我没有想说要经营这类似的主题，应该会很热门吧，或是吸引很多的关注。
可能也因为我兴趣真的是太广了，然后我想在就我自己的休闲时间里面做不一样的事情吧。
原来如此，就是不想要休闲娱乐时间跟工作很类似的项目这样子。
对。
还蛮棒的，就是因为你的身份，其实因为新加坡跟马来西亚本身地缘关系就很近，所以一定有非常多人需要你这样子的专业。就是哇，我是一个马来西亚人，然后我要到新加坡工作的话，我需要哪边注意的，或者是这些劳资的这些议题啦。如果你在当地开这类型的，应该也会蛮热门的。我的想法是这样子。那好奇，除了让你有成就感的之外，你觉得担任 HR 这个角色最困难或者最挫折的会是什么？
我是觉得以目前我的公司来说的话，挑战的部分会是平衡公司与员工之间的期望，因为我现在目前待的公司是跟以往的产业是很不一样的，然后我们的公司最近都在进行全球化，在全球化之前，我们其实有进行了一轮的 restructure。所以目前，特别是在全球化之下呢，员工就对于新的一个可以说是环境吧，因为有不一样的工作模式，需要平衡不同时区之间的沟通需求，还有全球化的那些流程 policy，对于那些变化，员工的接受程度都不同。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其实还蛮不适应的。同仁都会来找人资聊天啊。
听起来你们最近在经历一番的变革，是吗？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吗？
其实，在疫情期间就有开始了。然后最近的变化是跟我们 global 比较统一那些流程啊，或者是 policy 之类的。
刚听到说，因为这些变革，这些可能全球化的规定，不论是文化制度或是一些其他的政策，那同仁来找你的时候，他们是主动来找你，还是你的工作上是被要求要定期去给他们做访谈？
目前在我的 level 我是不需要，因为我上面还有主管， 所以主管他们都会定期跟 stakeholders 去一对一。然后我的方面呢，通常都是在员工活动的时候，或者是私底下聊天，或者是来自于那个员工满意度问卷。
那收到这些负评的时候，因为你刚刚提到说这件事情会让你觉得比较困难，所以收到这些负评、负面的评价、负面的员工建议的时候，你会需要去做处理或者是解决吗？
如果说是面对面交谈的时候呢，我就需要做出一些相对应的反应吧。然后我通常都会比较倾向于分享一些比较正面，就是在 globalize 之后正面的影响跟比较正向的 impact 会是什么。他们就从一个比较正向的角度去思考吧。
你自己在做这件事情后，你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让自己不要被影响吗？因为如果以台湾来说，像我自己的经验，我就会偶尔就是如果没有踩稳的话，很容易会被员工影响那个情绪。那你自己有什么样子的就是心得吗？针对收到员工负评这件事情的一个结论或是小方法？
一般上我会尽量去找一些方案，比如说员工的那个满意度的 survey 的话呢，刚好最近我在做的是要评估跟看他们的建议到底是不是为了要投诉而投诉呢，还是真的是有这方面的不足，我就会想一些改进的措施，然后提交上去给我的主管，然后我们会进行一些小讨论。
目前你们现在就是就你的摊位来说，有多少个 HR member 啊？
在新加坡公司的话，只有我和我的新加坡主管，然后他上面有一个亚太区的 senior manager， 他刚好就是坐在我们新加坡公司，因为我们新加坡公司今年就变成了亚太区的总部。所以我们有很多高阶主管都坐在新加坡的办公室。
所以听起来 Rachel 你成就感来源是因为在你这个角色上，你的专业其实可以帮助到很多跟你相同有需求的人，就相同可能是马来西亚到新加坡工作的人。对于你来说，可能比较点挫折的地方是你在的公司刚好历经这一个比较动荡的规模，所以当需要就是处理一些政策的时候，或者是全球一致性的跨文化团队整合的时候，对你来说其实会受到很多不同的评论跟意见。那这部分是你会觉得比较挫折跟痛苦的。哇，我觉得我很期待下一集，我相信听众也很期待下一集，就是可以聊更多关于新加坡或者是你自己的角色上的经验。那再来最后两题，我想要问一下，第一题是 Rachel 你自己对于你自己未来三年的职涯规划，你有什么样子的 plan 吗？因为虽然说你已经在新加坡拿到永久居留了，那也好奇你会想要回马来西亚吗？
其实在之前我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在马来西亚工作，完全没有在马来西亚的工作经验，而且我对于马来西亚的劳基法也不熟悉。如果我回去发展的话，有一点也不完全是从零开始，但是就是要重新适应那里的文化，还有要熟悉当地的劳基法。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会继续在新加坡发展。至于 HR 方面的职涯规划的话，在我回顾我的职涯的时候呢，我是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横向的发展，所以让我在有很多不同的领域和专案工作里面呢，就学了很多，比如从蓝领工人的人力资源管理，到目前去到亚太区的跨国专案，就我学到如何在很多不同的环境跟文化中适应跟成长，而且也丰富了我的这个人资的 experience 吧。所以如果要说未来三年，我会觉得如果我还继续从事 HR 的工作，我可能应该会比较逻辑思考的话，应该会往 HRBP 的方向去发展，因为这个角色能让我更加深入的参与到公司的策略制定。在目前为止，我是算是一个 support role， 所以我收集的资料，还有分析那些数据，还有我的建议，我的那些方案的建议，我都是整理好过后，写好报告，然后呈交上去，然后再跟我的主管进行讨论，然后他们再上去进行下一个步骤，所以他们比较是 HRBP 的职位，所以我是觉得我希望可以往这一方面去发展。
那在新加坡来说，对于 HRBP 的要求有什么样子的轮廓吗？因为听起来其实 你在新加坡的 HR 资历也蛮深了，所以好奇就是，如果你要再成为 HRBP 的话，以你的状况来说，你有需要再补足什么样子的条件吗？例如就是什么样子的 function 或什么样子的学历，有这样子的规定吗？或是潜规则？
其实，如果 in general 来说的话，我自己觉得是除了要对于人资方面有很深入的了解跟技能，还有那些专业知识以外，沟通能力还有那个表达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需要懂得如何去 present 给你的 stakeholders 们，还有怎么样去影响他们在做任何决策之前，要想到我们现在有目前有这个新加坡有这种政策。你在比如说招聘的时候，你要请外籍人士，或者是要调动一些 expat 进来的话，你必须考量到哦，这些的法规还有限制，所以就不能随随便便的这样子把人调过来之类的。
啊，嗯，所以听起来，因为在新加坡的企业相对也是规模大型的居多，不像台湾很多那种可能三五十人的中小企业。所以换言之，在新加坡的工作的 HRBP 这样子的角色，它的影响力跟它的策略性规模，可能就会是百人、千人，或者是一个 BU，或是一个集团，或是一个地区的影响。我的理解正确吗？
规模的话，我是觉得未必去到千人，当然也是有很多千人的企业。在我目前待的公司的话，其实也少过50人。虽然我们是跨国公司，但是我们的母公司就应该不到千人了，但是就几百人的规模。所以我是觉得未必是需要到那么大规模的才会有 HRBP 这个职位。
等于说，即使是三五十人，他其实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存在。
对。
嗯
所以
，OK，
更多的是看公司的需求跟他那个组织的模式是怎样。
下一节我们也会聊聊，就是在新加坡那边对 HR 的定义。最后一题，我想问一下 Rachel，就是你自己如果想要给还没有进入 HR 的人，你不用在意他的国籍，就是单纯以 HR 这个方式来说。他如果是一个还没有当 HR 的人，他未来对 HR 有兴趣的话，你会给他什么样子的建议呢？
如果是想进入 HR 领域的，比如说是大学生或者是想转行的人来说呢，先说大学生吧。我是会建议寻找跨国公司的实习机会，就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就开始寻找，然后进行实习。虽然可能都是去，甚至是打杂或者是做一些比较基础的工作，但是这会是一个实际可以接触到比较国际化的 HR 组织和业务的好机会。还甚至可以建立人脉，以后找工作相对来说会比较轻松。还有就是中小型企业是一个很好的入门选择，但是我会更加推荐跨国公司，因为他们通常会比较成熟的 HR 的 process policy，还有比较有全球的视野，所以你可以看到比较广比较多，所以你可以遇到不同文化的人事物。我刚刚想到一个，就是不清楚在台湾有没有这样子的 award，但是在新加坡有 HR Excellence Awards，所以每一年都有一些公司他们就会去参加这个提名，然后得到一些奖项，所以你可以去看哪一些公司获了什么奖，你就可以去了解到他们的文化啊、组织的理念啊，所以比较容易可以找到跟自己契合度相关或者是相近的一些公司去实习或者是应聘。
哇，非常实际的求职的这两个小 paper，就是两个小诀窍。一个就是，如果你是 intern 的话，可能你尽量是投跟比较大跨国的集团或跨国企业这样子的 intern 的职位，对你的视野、对你的人脉、对你的经验的成熟度的磨练，相对是比较帮助的。那再来是，如果你要寻找一些公司，想知道它的文化跟看待 HR 的角度的话，其实看他们公司有没有得奖。台湾这边其实有各式各样的 HR 奖项，可能有官方的，也有非官方的。确实，人资伙伴有还蛮多可以参考的一个指标。我觉得今天这集就是我自己也学习很多，因为毕竟是不同国家的一个交流，所以我也很期待下一集。下一集呢，会跟 Rachel 聊聊更多。诶，比如来说，新加坡在甄选 HR 的时候，会有哪一些标准，或是 HR 定位，或者是 HR 当地可能一个比较属于人资工作者的职涯规划。那下一集见喽，拜拜。
谢谢。
这堂招募漏斗不只是课程，也是一套诊断招募绩效的工具，它将成为你的小百科。每当遇到征才困境时，你可以在这堂课当中找到解决方法。初入人这领域，不晓得如何展现你的招募能力吗？你有招募时效与绩效压力，想要找方法来让你喘口气吗？不晓得如何诊断招募困境，找不到突破点，想了解更多业界的新做法吗？不用花上万元请顾问，这堂课程让你轻松获得数据分析能力，自行诊断招募困境，有一色模板让你马上带入工作应用，有课堂作业透过实际演练实际发现你的问题，有真人咨询解惑你的学习盲点，有课后认证肯定你的学习成果，带你迈向加薪之路。人小白、资深人资工作者、设置式公司管理阶层，都可以通过这堂招募漏斗课程放大你的人资价值，不再单凭感觉解释，可以借由数据撑腰顺利与主管老板沟通，也可以透过数据分析晋升到管理层面，提前布局招募策略，提升你的工作成就。我是 Miriam， 掌握招募漏斗数据思维，让我在转职时加薪幅度高达60%。过往在企业内担任人资时，招募技巧也获得公司价值6位数的破格配股，甚至激发了招募团队的鲶鱼效应。我现在是一位人资讲师，也是一位做好企业的人资顾问，辅导将近20多家的企业招募技巧都大有改善。主动应征履历量增加了40%，到谈率高于85%，报道率甚至突破95%。我在2021年开设了第一堂招募漏斗的课程，至今已经累积了1000名的学员，课程获得将近4.8颗星的好评。众多学员因为招募漏斗成功加薪。经过2年的时间淬炼，收集了学员的学习问题与反馈。2023年，我大幅更新了招募漏斗课程，将内容全面升级。如果你是人资工作者，想要突破征才困境，大声的证明自己，或是想要提升工作能力，往 HRBP 迈进，那你千万不能错过这堂课程。